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
我哋感谢神嘅话语。
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哋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在每一个主日带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
感谢你喺每一个主日带我哋嚟到你话语面前。
因为你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因为你嘅话语每一句都带住能力。
你的话语也没有一句会突然返回。
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会突然返回。
感谢你，让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来明白你。
感谢你，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来明白你。
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走在你喜悦的道路里。
也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行在你喜悦的道路上。
主啊，愿主你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
主，愿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
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
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
让我们愿意来聆听。
愿我们愿意来聆听，
愿意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
愿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
来接受你，
来接受你。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掌管带领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来掌管今早的分享。
也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民数记》第二十五章。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民数记》二十五章。
是讲到叫一个皮尔的事件。
是讲到一个叫皮尔的事件。
这个事件就记录了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路程。
这个事件就记录了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路程。
所发生的一件也是一个事件。
所发生的一件事。
当我们在读《民数记》二十五章的时候。
当我们在读《民数记》二十五章的时候，
我们很会像一个故事读过了我们就过去了，
我们会好像读一个故事这样读过就忘记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整本的圣经，
但如果我们看整本的圣经，
这一个事件不断的在旧约新约神都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这个事件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神都用他的话语去提醒我们。
所以这件事件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所以这件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好像在旧约，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五章、三十一章，
好像在旧约，我们看到在《民数记》二十五章和三十一章，
都特别用了一个词叫皮尔的事，
都特别提到一个皮尔的事。
这个皮尔事上，他们得罪神，
在这件事上，他们得罪神，
他们被敌人来扰害，
他们被敌人去诱害。
而且在比尔的上神提醒他们神怎么样的刑罚他们，
并且在皮尔事件上面去提醒他们神如何去刑罚他们。
好像这件事情神要以色列民，当时的以色列民要记得这件事情，
好像这件事就是神要当时的以色列民去记得这件事。
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
好像没有提到皮尔事件，
好像就没有提到皮尔事件。
但是在很多的经文一旦讲到了这个巴兰，
但是很多的经文一旦讲到巴兰，
你们会发现他讲到巴兰都回到了这一个事件。
你会发现一讲到巴兰都是会回到这件事。
原来在这个巴兰他是使以色列百姓离弃了正路。
原来在巴兰这个地方以色列人是离弃了正路。
就是皮尔的事件。
就是皮尔的事件。
这个讲到巴兰他使我们在错谬的里面背叛神。
讲到巴兰是在错谬里面去被背叛神。
到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
到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
更加的讲到了原来就是提到皮尔的事件，
更加是提到原来就是在讲紧皮尔的事件。
它发生在当时新约时代的教会，
发生在当时新约时代的教会，
一模一样。他们吃那些祭偶像的物，他们行奸淫。
一样的是他们去吃那些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
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民数记》二十五章。
所以今天我们再读《民数记》二十五章。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最重要，它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
它带来很深远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能回到这二十五章。
我们回到二十五章，
到底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呢？
究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呢？
我们想在这段经文里面想从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它的所发生的事。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所发生的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百姓辩解。
第一件事就是百姓辩解，
就是百姓他背叛神，
即是说百姓背叛神，
他们不忠，
不忠。
所以在这个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五章的第一到第三节，
在民数记25章1到3节
就讲到了所发生的这一个事件，
就讲到所发生的一个事件。
当以色列在十亭，
当以色列人在十亭，
这个十亭实际上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路上最后一站。
这个十亭实际上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最后一站。
很可惜他们马上就要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很快就会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经文说当时以色列百姓就跟外邦的女子行淫乱。
当经文就讲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跟那些外邦的女子行起淫乱，
而且他们行了淫乱背后更重要的，他们去被这个女子所吸引，
背后更重要的是他们被这个女子所吸引，
他们去敬拜别的神，
去敬拜其他神。
整个在出埃及以后的旅程里面，
整个在出埃及之后的旅程，
这次是第一次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敬拜别的神，
这个是第一次以色列的百姓去敬拜别神，
而且他们跪拜他们，
他们去跪拜他们的神。
圣经说他们以色列跟巴利这个外邦神他们联合在一起，
所以就讲到以色列人与巴力就是外邦神联合。
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因为人肉体的情欲，
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因为人肉体的情欲，
最后造成了他们属灵的淫乱，
最后是造成他们属灵的淫乱，
他们公然的背叛神，
他们公然的背叛神，
不听神的诫命，
不听神的诫命。
我们知道在十诫里面，
我们知道在十诫里面
第一诫，
第一诫
他就讲到神说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第一诫就讲到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第二诫讲到你不可雕刻偶像，
第二诫讲第二诫讲到你不可雕刻偶像，
不可跪拜他们，
不可跪拜他们，
因为神是忌邪的，
因为神是忌邪的。
他们去拜那些假神，
他们去拜那些假神，
他们不忠，
他们不忠。
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很可惜，
我们有时会发现很可惜，
因为我们在读21到25章的时候，24章的时候，
因为我们读21到24章的时候，
实际上当以色列民就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在摩亚平原，
实际上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在摩亚平原，
神给他们很多的祝福，
神给他们有很多的祝福，
神带领他们战胜很强大的敌人，
神带领他们战胜了很强大的敌人。
即使他们软弱抱怨，
即使他们软弱抱怨，
神虽然刑罚他们，
神虽然是刑罚他们，
但是神也预备了一个铜蛇，
但神都预备铜蛇
来拯救他们，
去拯救他们。
另外在后面他们到了摩亚平原之后，
后来他们到了摩亚平原的时候，
我们知道摩亚王他们背后用了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诡计，
我们知道摩亚王当时背后是用了一个很大的诡计，
他叫这个巴兰先知来咒诅以色列民，
他那时是叫巴兰先知去咒诅以色列民，
就是用那些这个邻里的势力，
就是用灵入面的势力
来削弱以色列民，
去削弱以色列民，
目的他要把他消灭掉，
目的是要将他们消灭。
实际上以色列民在这段时间根本不知道，
实际上以色列民在这段时间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是在一个危险里面，
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处于一个危险里面，
这个属灵的这个黑暗的势力，
是属于 在一个属灵的一个黑暗势力里面，
是一个看不见的战争，
是一个看不到的战争。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慈爱，
但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候是何等慈爱，
神的信实，
神的信实，
他保护他的子民，
他保护他的子民，
他不容那些这些这个先这个用灵里的方法来攻击他的子民，
他不用这些人用灵里面的方法去攻击他的子民，
我们知道他不让这个先知咒诅以色列民，
我哋睇到佢唔用让呢个先知去咒诅以色列民，
反而叫他来祝福，
反而叫佢嚟祝福。
我们看到敌人从外面攻击神的子民，
我哋睇到敌人从外边去攻击神嘅子民，
做不到，
做唔到，
因为神保护他们，
因为神保护佢哋。
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但系。我哋冇谂到，但后尾知道点解会发生呢件事。
原来巴兰他不能够来咒诅以色列民。
原来巴兰唔可以嚟咒诅以色列民。
他就想了一个计谋。
佢就谂咗个计谋。
用那些外邦的女子来引诱那些以色列人来犯罪。
就用嗰啲外邦嘅女子去引诱以色列民去犯罪。
这是巴兰的计谋。
呢个系巴兰嘅计谋。
最终要他们离弃神。
最终要他们离弃神，
去拜他们的假神，
去拜他们的假神，
大大的得罪神，
大大的得罪神。
所以但是你看以色列民这么容易就被敌人击败了，
你看以色列民这么容易就被敌人去击败了，
很可惜，
很可惜。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如果我们去看，有时我们会想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也很特别，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最后的一站叫石亭，
好特别，我哋睇到呢度最后一站叫十亭。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后来加上去的，还是以前就有的。
我唔知呢个名系后屘加上去嘅，定系之前就有嘅。
因为十亭的名字就是造家木的丛林。
因为十亭嘅名字就系造家木嘅十亭。
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舒适的地方。
实际上系代表一个好舒适嘅地方。
在这个舒适的里面，我们却看到以色列生命软弱的暴露。
在这个舒适的环境，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生命软弱的暴露，
他们没有警醒，
他们没有警醒，
结果很快就被打败，
很快就被打败，
被敌人用到他们得罪神，因为他们得罪神，
被敌人使他们去得罪神，
以致神的刑罚临到他们，
以至于神的刑罚临到他们。
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个对我们今天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这些造价木的丛林，
这个造价木的丛林，
就是代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就是代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可能是你的财富，
可能是你的财富，
可能是你舒适的环境，
可能是你舒适的环境，
或者是你拥有的地位，
或者是你拥有的地位。但是
当我们把这一些代替了神，
但是当我们将一切代替神，
圣经会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渐渐地挪移帐篷。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渐渐地挪移帐篷，
我们就会远离神，
就会远离神，
我们就会软弱了，
我们就会软弱。
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主耶稣复活之后，
我们知道在 新约主耶稣复活之后，
当时他面对三次否认他的彼得，
当时他面对三次否认他的彼得，
他问他一句话，
问他一句话，
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所以他要彼得眼目转向神，
他要彼得的眼目转向他，
他要他不要去爱这些周围的东西，
他要他不要去爱这些周围的东
西，以致看不到神的慈爱恩典，
以至于看不到神的慈爱和恩典，
以及会失去神的保守，
亦都会失去神的保守，
失去你的力量，
失去你的力量。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他也特别告诉当时的信徒，
都特别话俾当时的信徒听，
他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
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
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了，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这个什么是叫做世界，
什么是叫世界，
他说所谓的世界，
所谓的世界
就是我们眼目的情欲，
就是我们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和今生的骄傲。
他说这都不是从神来的，
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
而是从世界里面来的，
而是从世界来的。
但是他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但是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
他说唯有什么东西是永远长存啊？
唯有什么是永远长存的？
他说唯有遵行神旨意的，
唯有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是永远长存的。
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常常需要认识自己的软弱。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时常认识自己的软弱，
不然我们很容易得罪神。
不然就很容易得罪神。
我们看到，在因为他们这样，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因为他们这样，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虽然在读这段经文，可能我们没有留意到。
虽然读这段经文，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
但是如果你比较整个在旷野的时候，一些神怎么样来刑罚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
但如果你去比较整个旷野之路，神如何去惩罚这些以色列人，
你们会发现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刑罚。
你们会发现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刑罚。
我们知道在这个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
当时就十三，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这个迦南美地。
当时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美地，
回来之后有十个探子就报恶信。
回来之后有十个探子就报恶信。
他们不相信神，
他们不信神。
本来立刻就可以进去的迦南地，
本来立刻就可以入去的迦南地，
结果他们不愿意，
他们不愿意。
当时神的刑罚就临到了以色列民，
当时神的刑罚就临到以色列民。
我们知道因为这件事，一代的以色列民全部倒闭在旷野。
我们知道因为这件事，一代的以色列民全部倒闭在旷野。
但是当时神用瘟疫击杀了十个报恶信的人，
当时神用瘟疫是击杀了十个报恶信的人。
我们看到当时就是十个探子因为瘟疫死了。
我们看到当时十个探子因为瘟疫死了。
到了民数记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可拉事件，
到了民数记之后就是另一个事件，是可拉事件。
他们一样挑战神的权威，
他们一样去挑战神的权威，
挑战神所他所拣选的领袖，
去挑战神所拣选的一些领袖。
然后他们也抱怨，
也都去抱怨。
结果因为可拉的事，神用瘟疫来击杀他们。
因为可拉的事，神又用瘟疫去击杀他们。
圣经说当时有一万四千七百个人因为瘟疫死了。
圣经说当时有共一万四千七百人因为瘟疫死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次仍然神用瘟疫来惩罚他们？
我们看到这一次神依然是用瘟疫去惩罚他
们。结果死了的人有两万四千个人，
死了的人有两万四千人。
所以我们看到好像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提醒我们，
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提醒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神是慈爱的，
我们有时经常会觉得神是慈爱的。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的时候，
有时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哎，神为什么 你的慈爱在哪里？
我们会问神你的慈爱在哪里？
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自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自欺。
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神不但是慈爱，
因为我们的神不单止慈爱，
他也是圣洁，
也都是圣洁的，
他也是公义的，
公义的。
所以当我们从着情欲就受败坏了，
所以我们顺着情欲就受败坏，
顺着圣灵我们就生永生，
顺着圣灵我们就受永生。
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实际上在提醒我们，
这段经文实际是提醒我们，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软弱。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们知道我们人，我们有的是靠自己，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力量的。
我们人有时靠着自己会发现我们没有力量。
好像保罗当他发现了这个生命里面有老我的生命跟新的灵里的生命在征战的时候，
就好像保罗他发现他里面有一个老我的生命和新的生命在征战的时候，
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
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
他说因为若是我们在我的肉体中我们没有良善，
我肉体中没有良善。
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由得我
立志行善由得我，
但是行出来却怎么样，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谨慎，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时常谨慎。
我们 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我们常常不要为周围的环境来吸引，
我们不要被周围的环境吸引，
更不要把它来代替神，
更加不要让他们来代替神，
因为这是我们里面的软弱，
这个是我们里面的软弱。
另外我们要看重与神的关系，
另外我们要看重与神的关系。
在这件事上，
在这件事上，
以色列最大的问题，他们不忠心，
以色列民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忠心，
他们得罪神，
他们得罪神，
他们背离神的约，
他们背离神的约。
所以我们知道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
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
神看重信实，
神看重信实，
因为神本来就是信实的，
因为神本身就是信实的。
主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生命、真理生命，
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这个原来的真理，
原来的真理
就是信实的意思，
就是信实的意思。
所以真理不会改变的，
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他爱我们也爱到底，
他爱我们也都爱到底。
另外我们看到当我们犯罪是很可怕的，
令我们看到我们犯罪是很可怕的，
因为神他要刑罚这个罪，
因为神要去刑罚这个罪。
他你看他的怒气会发作，
他的怒气会发作，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要很小心。
第二，在这个事件当中，
第二在这个事件中，
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就是族长的败坏，
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就是族长的败坏。
我们看到当这件事发生了，
当这件事发生之后，
圣经突然转很奇怪，他说神就吩咐摩西，
这里圣经突然一转很奇怪，讲到神就吩咐摩西。
你看神怎么样，他的怒气发作，他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把他们挂在 日头上悬挂。
他就说将百姓中所有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
有时我们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这好像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好像这个决定不对，
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好像觉得这个决定不太对。
有的时候我们像如果我们在教会做牧师长老，哇，他很可怕，
想一下这样，我们是有时在教会 做牧师长老是很可怕的。
如果弟兄姐妹犯罪得罪神了，
如果弟兄姐妹犯罪得罪神，
会不会我们 把我们都吊起来，
会不会将我们挂起身，
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
有时我们不明白。
我们可以看到当摩西听到神的话，你看他怎么样回应，
你看当摩西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怎么回应，
他就叫那些以色列的审判官，
他就叫以色列的审判官，
他说凡是那些跟巴利这个皮尔联合的，你们都把他杀掉。
他就说凡属你们的人又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觉得摩西好像更合理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摩西更加合理？
怎么样来处置啊？就是那些犯罪的人嘛，把他们处置。
怎样去处置？就是那些犯罪的先去处置。
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会要来处置那些各族这些领袖。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去处置各族的领袖。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时常会有不明白的地方，
常常我们也带着自己的观念，
时常会带着我们自己的观念，
自己的标准，
自己的标准。
但是怎么样来处理呢？
但是怎样去处理呢？
我们相信当你有疑问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两个原则。
我们相信当你有疑问的时候，要记得两个原则。
第一个，你要认定神不会错，
第一是认定神不会错。
另外你要思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另外就是去思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在查经班，
我们看到过去在查经班，
有一个他是个外面来的，我觉得他提了个很好的问题。
有时看到外面来的人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当时耶稣医治了一个这个病人，
当时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人，
结果很多人都到耶稣这里来，
结果很多人都去到耶稣那里，
但是经文突然说耶稣就走掉了，
经文突然间讲耶稣就走开了。
他就说他不大明白，这么好的这样一个多好啊，可以传福音啊，
大家就会觉得点解咁好一个传福音嘅机会。
你看耶稣怎么会做这种决定？他说
耶稣点解会做出咁样嘅决定？
他不明白，
佢唔明白。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原则，
有时我哋都需要呢个原则。
为什么神不喜悦他们只是来寻求他们医治？
为什么神不喜悦他们只是来 寻求佢嘅医治。
啊，因为神来的目的不是因为他们要来，让他们来得医治。
神嚟嘅目的唔单止系要佢哋得医治，
要他们来认识他，
要嚟叫佢哋认识佢。
诶，这正是我们，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如果更加的明白，我们就明白圣经的意思了。
如果我们去思想一下，就可以更加明白圣经的意思。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摩西这样做会不会有效呢？
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摩西这样做会不会有效呢？
我们看到在第六节，
我们看到第六节，
虽然好像已经刑罚了这些跟巴利人犯奸淫的这些人，
看下去好像已经是刑罚了那些跟巴利、犯奸淫的人，
但是你看好像瘟疫没有停止，
但你看好像瘟疫依然未停止。
摩西跟以色列会众那个时候正在会幕前哭泣，
摩西和以色列的会众在会幕前是哭泣，
在这里就是他们在祷告，
当时他们在祷告，
神啊，你要止足这个你的这个瘟疫，不要在我们的地这个你的子民里面在散播，
祷告叫神不要、再让这个瘟疫在个他的子民当中去散播，
然后他们哭泣的祷告，
他们哭着这样去祷告。
但是圣经说，谁知就在这个时候，
圣经说、就在这个时候，
以色列的一个人带着一个米甸女子从他们那里经过、
以色列中一个人就、在他们面前带着一个 米甸女子，
这里讲到这个、
过去，
这里谁知，
这里讲到谁知，
原来的原文意思就是看啊，
原文的意思就是看啊，
太吃惊了，
真是令人吃惊，
他们在圣殿这里祷告，
他们在圣殿这里祷告，
竟然有一个人带着外邦的女子就来行，要预备行奸淫，
竟然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外邦的女子经过要去行奸淫，
他们真的是太肆无忌惮了，
他们真是太肆无忌惮了，
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
根本就不 将神放在眼里，
过去他们还在营外，
过去他们还在营
内，现在到营内，
现在是到了到这个营内、
我们想到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有时候人的犯罪真的很可怕，
我们有时想想人的犯罪真的很可怕，
有时人做不好的事还要偷偷摸摸，
有时人做不好的事还要偷偷摸摸，
但是我们会发现当有的环境变了，
我们会发现有些环境变了，
这个他们做犯罪变成公开的了，
他们犯罪、反而变得是公开的，
你们有没有看到今天就是这个光景，
你们有没有看到今天就是这样的光景，
我记得过去同性恋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晚上他们聚在一起，
过去同性恋都是不知道、什么时的夜晚是聚在一起，
他们怕给人知道、
很怕被人发现，
他们也知道羞耻，
他们都知道、羞耻，
现在是大游行，
现在是大游行，
叫大家都成为他们一样的人，
叫大家都成为他们这样的人，
过去我们知道在原来的中国的时候犯奸淫是人都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过去在中国都知道、犯奸淫是很可怕的事情，
现在变成一个有地位的象征，
现在是变成一个有地位的象征，
很可怕，
象征很可怕，
罪竟然变成使人麻木了，
罪竟然是使人麻木，
而且我们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
我们看到后来才知道的，
这个以色列人原来就是一个首领，
这个以色列人原来就是一个首领，
就是这些族长，
就是这群族长，
而且有名字，他叫心利，
他有名叫心利，
而且跟他一起的外邦的女子也有名字叫哥斯比，
跟他一起的一个外邦女子叫哥斯比，
而且她是一个米甸的王的女儿，
并且她是 米甸一个王的女儿，
我们看到他们有权有势，
他们是有权有势，
人还不敢去跟他们去讲了，
他们人一般人是不敢跟他们去讲，
如果讲了不知道后果怎么样，
讲了之后不知道后果是怎样，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刑罚那些族长，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去刑罚那些族长，
他们没有禁止，
他们没有禁止，
他们看到百姓犯罪没有阻止，
他们看到百姓去犯罪没有阻止，
而且非但没有阻止，
并且非但没有阻止，
竟然他们自己参与其中，
竟然他们自己都参与其中，
所以难怪神的愤怒这样大的临到他们，
难怪神的愤怒是这样临到他们，
我们看到这个刑罚很特别，神把他们要叫把他们是 挂在杀死他们，把他们挂在这个日头晒。
我哋睇到呢个刑罚好特别，神叫佢哋系杀死之后系要挂喺日头上。
原来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人死了挂被挂是一个咒诅。
原来在犹大人的律法入边，人死了之后挂起身是一个咒诅，
是羞辱，代表死亡，
是羞辱，痛苦死亡，
带回痛苦死亡。这也让我们想到了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意义，
这个都让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意义。
实际上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受难，
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受难，
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在十字架上，
原来是一个羞辱的标志，
原先是一个羞辱的标志，
最残忍的刑罚，
最残忍的刑罚。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原来耶稣是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来接受这个刑罚。
原来神耶稣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去担当去接受这个刑罚，
他是无罪的，
他是无罪的，
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他愿意来担当我们本该受的刑罚，
他愿意来担当我们本该受的刑罚。
所以十字架，羞辱的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是羞辱的十字架，
因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
因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
成为一个爱的十字架，
成为一个爱的十字架，
是神无比的爱，
是神无比的爱。
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最最重要的一个信仰，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信仰。
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因着耶稣成了，
因着耶稣成了，
把我们的罪都担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将我们的罪都担在他一个人身上，
使今天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可以因信称义，
使我们今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可以因信称义。
今天我们可能以为这段经文是不是都是给我们牧师长老的，
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这段经文都是给我们牧师长老的，
但是很感谢在新约里面，
但很感谢在新约里面，
彼得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
彼得说给我们知，原来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是君尊的祭司，
都是君主的祭司，
我们都是圣洁的国民，
都是圣洁的国民，
是属神的子民，
属神的子民。
所以这段经文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所以这段经文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首先这段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
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
尽自己的责任，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神所托付我们的，
神所托付我们的，
我们要为真理而战，
我们要为真理而战，
另外我们要为真理付代价，
另外我们要为真理付代价。
我们知道当我们去来抵挡这些犯罪，
我们知道当我们去抵挡这些犯罪，
我们总会面对很多的一些的逼迫，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逼迫，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拒绝，
会面对很多的拒绝，
但是我们要为主来背这个十字架，
但我们要为主去背这个十字架，
付代价，
付代价，
我们愿为真理而战，
我们愿为真理而战。
另外这个也在提醒我们，
另外这里都提醒我们，
我们特别要知道我们自己要常常在主的面前省察，
我们要时常在主的面前去省察，
我们要洁净自己，
要洁净自己，
远离这个罪恶，
远离罪恶，
不要让自己陷在这个罪中，
不要让自己是陷在罪中，
以致我们会绊倒人，
以至于我们会绊倒人。
在这个事件里面，
在这个事件里面，
虽然我们看到是真的很糟糕，
我们虽然看到真的很非常不好，
那些百姓辩解，
这些百姓是辩解，
那些族长他们败坏，
族长败坏，
但是我们到这个经文后面，
但在经文的最后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消息，
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在第八节，
第八节，
他说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住了，
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住了。
怎么会止住，
怎么会止息，
原来我们知道有一个祭司他大发热心，
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个祭司他大发热心，
他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腓尼哈，
他就是腓尼哈，
他原来是亚伦的孙子，
他原来是亚伦的孙子，
也是当时这个大祭司叫以利亚撒的儿子，
也都是当时的 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
因为圣经说，因为他 看到这两个犯奸淫的这个人，
因为他看到这两个犯奸淫的人，
他就用枪把他们刺死，
就用这个枪将他们刺死。
所以当时神说，因为他这样做，他神对以色列的怒气就消了。
因为他这样做，神对以色列人的怒就消了。
因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的心为心。
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的心为心，
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了。
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
这个给我们看到，
这里给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到神的里面？
今天我们如何可以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回到神的心意中，
是何等的重要，
是何等重要。
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一个翻转复兴？
有时我们会想，怎样带给我们一个翻转和复兴？
我们常常希望有一个伟大的领袖，
我们时常是希望有一个伟大的领袖，
他有特别的这个能力，
有特别的能力，
但是神却告诉我们，
但神却告诉我们，
当我们有一个神的心为心，
当我们以神的心为心，
你回到神里面，
回到神里面，
你做神所喜悦的事，
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会产生巨大的果效，
会产生巨大的果效。
在这里我们看到，因他有一个很大两次说到，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两次讲到他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他为以色列人赎罪，
为以色列人赎罪，
他除灭这个罪，
他除灭这个罪，
也让神的心得到挽回，
也都挽回神的心。
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很特别，
我们知道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很特别，
在他小的时候，
在他小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就讲到，当时耶稣只有十二岁，
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当时耶稣只有十二岁，
他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到圣殿，当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他父母就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朝圣，
朝圣结束了，
朝圣完了之后，
因为人太多了，
因为人太多，
结果他们说他们找不到耶稣，
他们找不到耶稣，
结果后来他们后来到了，回到了圣殿，看到小耶稣正在给那些老师在问问题，听他们说，
看到他们回到圣殿看到小耶稣是当时是跟那些老师在问问题，在
我们知道当时耶稣的肉身的父母玛利亚，他就说，哇，你怎么这样可以让我们这样找？
当时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让我们这样去找你？
当时耶稣讲了一句他们可能听不懂的话，
当时耶稣讲了一句好像可能他们听不明白的话，
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今天我们基督徒，
今天我们基督徒，
你总要将神的事放在你的里面，
我们总要将神的事放在我们里面，
把神的国度，
将神的国度，
把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把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放在你的心里，
都放在心里面，
这是你最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
因为这是神的心愿，
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愿。
你看主耶稣后来他出来传道，
你看后来主耶稣出来传道，
我们知道他在这个第一件，他看到回到这个圣殿，
我们知道他回到圣殿，
他看到当时圣殿的情况，
看到当时圣殿的情形，
他说那里变成像一个贼窝一样，
他说当时圣殿好像变成一个贼窝，
都在做生意，
全部都在做生意，
赚钱，
赚钱，
结果他把这些东西都台子都把它掀掉，
他将这些台面都掀翻
他们神不让这个污秽临到神的殿，
不让这些污秽是临到神的殿
后来他说他们的门徒想到旧约有一句话，
后来他们的门徒就想到旧约有句话
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是说到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看到我们常常要在神的心意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时常在神的心意里面，
是非常的重要，
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这个腓尼哈，
我们看到腓尼哈，
他当他做了这件事，
当他做了这件事，
神就说，我将我平安的约就赐给他，
神就话：我将我平安嘅约赐给他。
我们刚才也讲到，他赐的两个人都是首领啊。
我哋讲啱先讲到，佢赐死嗰两个人都系首领，
都是有权有势的，
都系有权有势嘅。
但是神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
但系神话：我将我嘅平安赐俾你。
他们不可以来攻击你。
佢哋唔可以嚟攻击你。
神会保护他。
神会保护佢。
另外，神也应许他将成为永远的祭司。
另外，神都应许他会成为永远的祭司。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当我们为神来摆上的时候，
今天我们会想到，有时我们为神去摆上的时候，
真的有的时候需要付出代价，
真的有时需要付出代价，
不是我们所想的，
不是我们所想的，
但是我们看到神喜悦我们，
但我们看到神喜悦我们，
当你愿意去做，
当你愿意去做，
你们会看到神怎么样来会保护你，带领你，祝福你，
你会看到神会如何去保护你，带领你，祝福你。
所以这个是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
这里就是讲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
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跟他的关系，
主耶稣告诉我们知道他的关系，
他要我们跟他紧紧地连在一起，
他要我们跟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藏在神里面的，我们也，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
常在他里面的，他也都常在我们里面。
这个人的生命就会结果子。
这个人的生命就会结果子。
就会有见证。
就会有见证。
就会让人看到原来他是个基督徒。
就会让人看到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如果离了他。
如果我们 离开他。
他说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做不到。
我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人很忙碌。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人很忙碌，
我们做很多的事，
做很多的事，
我们会觉得很有意义，
会觉得很有意义、
啊、因为我们的努力，
因为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生活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改变，
我们财富多多了，
财富多了，
或者我们给孩子也带来一些祝福，
我们也都祝福我们的孩子，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一生跟神没有关系，
如果你们的一生跟神没有关系，
你就是虚度的人生，
你就是虚度人生，
感谢神，
感谢神，
基督徒跟神连在一起，
基督徒与神连接，
神介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
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祝福，
你会发现你为神做的小小的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你为神做的小小的一件事，
你会看见永恒，
你会看到永恒，
因为在永恒里你可以纪念，
因为在永恒中会被纪念，
这个意义完全的不一样，
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
这就是基督徒神所应许的喜乐平安怎么样给到我们的，
这个就是基督徒、神所应许的喜乐平安如何给到我们，
你们会发现今天神给你的祝福是这个世上所没有的，
你们会发现今天神给你们的祝福是这个世界没有的，
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马太福音五章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什么是清心的人，
什么是清心的人，
就是你除了神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就是你除了神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我们吃东西喜欢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味道，
我们吃东西喜欢有不同的味道、
有我觉得有些很会吃的人，
有些很懂吃的人，
他们总选择原汁原味，
他们都会选原汁原味，
他们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放了很多的这个味进去，味道进去，
放了很多的调味进去，
我们会发现都对你身体不大好，
会发现都对你的身体不太好，
当然现在这个原汁原味也有放东西，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已经 也不好了，
当然现在原汁原味都有放些东西，也都不是那么好了，
但是真的神在神里面你成为一个完全清心的人，
但是在神里面你成为一个完全清心的人，
真的就被神所悦纳了，
就会被神所悦纳，
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喜悦我们合一在他里面，
经文给我们看到神喜悦我们合一在他里面，
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
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按神的心意生活，
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按神的心意去生活，
我们凡事都要尊主为大，
凡事要尊主为大，
要合神的心意，
要合神的心意，
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最优先的选择，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优先的选择，
怪不得这段经文这个故事是那么的重要，
怪不得这个故事是这么重要，
对于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嘅经文，我哋嚟总结一下，究竟要话俾我哋知啲咩？
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
提醒我哋今日嘅信徒。
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
要以神为我哋嘅中心。
我们要以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
我哋要顺服喺神嘅话语中。
我们要远离恶事。
我哋要远离恶事。
我们不要犯罪。
我哋唔好犯罪。
我们不要得罪神。
唔好得罪神。
因为他是我们祝福的源头。
因为佢系我哋祝福嘅源头。
好像一个诗人他说的，他说所有的好处都是从他而来。
就好似诗人所讲嘅，所有嘅好处都系从佢而嚟。
另外，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只是享受神的祝福。
另外，我哋做基督徒唔系净系享受神嘅祝福。
我们要与神同行。
我哋要与神同行。
我们要常常的来依靠神。
要时常去依靠神。
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神？
咩时候我哋离开咗神？
我们就软弱了。
我哋就软弱啦。
愿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愿神嘅话进入我哋嘅心中，
成为我们的祝福，
成为我哋嘅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嚟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哋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启示你的话语。
多谢你启示你嘅话语，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哋可以明白你嘅心意。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我哋感谢你。
你冲破我们的理性。
你冲破我哋嘅理性。
冲破我们的情感。
冲破我哋嘅情感。
你自己启示。